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东。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东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是的，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哎，伯凡，每一次啊，我一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呢，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的频率啊被调到了奶料那个地方
啊。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叫板呢？
哎，就是叫板嘛，把你的信号也对到他的信号上头。
对，就像那个唱卡拉 OK 一样，有个 key、是吧？
对
啊，我后来发现这个很重要，就有些时候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没有那个片头啊，和有这个片头是不一样的、这是个节奏。
生命本身它就是一种仪式，
它也有它的节奏感，
有节奏就一定有仪式。
被称之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为何备受关注？青年学生生活窘迫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吗？为什么蚁族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蚁族缘何充满抱怨？媒体的渲染是否夸大了蚁族现象？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揭掉蚁族的标签。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来自于前两天的一个电视报道，讲的是一个蚁族的生活状况的一个类似于像电视的记录文学这样的，是吧？你跟大家先讲讲这个东西喽。
嗯，我很少看这一类节目啊，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那种，可以说的夸张点是悲怆的感觉。
怎么说？
不是因为说这个事情有多悲怆，让我有些回忆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了一些事情。
哎，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蚁族哈，是那些大学生本来在学校里面是天之骄子，结果呢一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社会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再加上呢同质化的竞争也很激烈，于是呢就一下子被堕入到一种特别渺小的、特别无力感的这种状态里面去。最后呢大家又形成了一个群落，还不是一个人的，大家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共鸣。你知道了，这个人小但是力量大，然后聚在一起了嘛，就跟蚂蚁一样，最后产生那种巨大的那种震撼力。那你先跟大家讲讲这个纪录片吧。它讲的是什么内容啊，细节啊？
蚁族呢，这个词呢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了。
对，
它的意思就是一些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他们读书的地方。
对，
或者说不愿意离开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发展机会的地方。
对，
但是呢这种机会很多的地方呢，生活成本又比较高，他们就在中心的边缘的地方，是吧？整个大的地方是中心，比如说北京是全国的中心，但是在北京还有一些很边缘的地方。
对，
那种城中村啊，那种地方呢就聚集了一些大学生在那儿等着，在求职，在奋斗加蜗居
啊、
就那种状态。比如说有的大学生他想留下来呢找一份好工作，同时呢在这段时间里头也在复习准备考研究生，或者呢找了一份学非所用的工作。
对，
工资肯定很低，仅够维持他最低的那种生活标准。
对，
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一旦这个地方它适合于这类人的生活的话，他一定很多的人就聚集到那个地方去。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唐家岭，这个地方呢我很想去看一看，据说它离联想的总部啊很近，从那个地方能看得见联想的总部，
就上帝那边了。
上帝那边，对，聚集了好多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在里头，我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觉到是一种
悲从中来
啊、也这种感觉，想起以前自己也过过类似的这种生活。
除了看到别人之外，主要是想到了自己，
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啊、
就像我们听罗大佑的歌一样，是吧？前两天齐秦演唱会，一群三四十岁的人向自己的青春作别，作别了好几次了，还在作别，是吧？我突然就觉得很好奇，老吴，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过着 猪狗不如的生活的，就那个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啊。其实呢，我一想，他们住的呢，无非就是平房嘛。
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也住的是平房
啊。你也是研究生嘛，对不对？
对对。
那个时候研究生含金量还比较高嘞。
但是那个房子呢，只不过是不是自己租的了，单位给你租的了，出点钱了。
嗯，多少人一间呢？
三个人、四个人
啊，
有好的待遇的两个人，
对吧？
你住在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最尴尬的事情是老家来人，
对，
你以为你在北京干什么？
嗯，
以为你住的是
机关嘛，动辄都是哪个部委嘛，
哎、
对
不对？你的单位都是带中国什么什么的嘛？
对对对对对
啊！一看看到那种地方的时候是最尴尬的，
对
啊、现在的这些蚁族呢，他们的生存状况呢，其实跟我们当时也差不多。
那个时候呢，我们连 BB 机都没有。哇，又有一个
他们还可以上网，
对，
哎，所有的这些蚁族啊，
嗯，
都有电脑，他要随时投简历，
嗯，
到处来搜索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打一会儿网络游戏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按绝对标准来说，这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得多。但是确实，我们现在看来，就我们很多人现在所谓的已经脱离了这种贫困线的人看来的话，确实是比较悲惨。那里头呢，你就看到一些农民工啊，拉着这个三轮车，上面装着一些吃的东西，过来就是用一勺一勺的就卖给他们。
嗯，
肯定是比较劣质的那些食品。
嗯，
据说有一个饭馆在这个唐家岭很有名，很多人。人都知道那个饭馆，不是因为这个饭馆它的菜有多好吃
啊，
是因为它的菜非常的便宜，有三块的、四块的、六块的，就是很贵的菜了。
对，
他们天天吃方便面、煮龙须面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到那儿去改善改善。
嗯，
有一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说有一天夜里头已经两点多钟了，
嗯，
听见有一个人在外面声嘶力竭的嚎叫：“我活不下去了，我活不下去了。”夜里头啊很恐怖的，就那种叫声，而且呢那里头的人整个的精神状态就是脆弱
狂躁加忧郁，
嗯，也就是那样一种状态。但是呢有一点，他们衣服穿的都还可以，因为他们要经常出去找工作
哦，那个都有手机，基本上都有电脑，都有手机。
对，你要纵向的这样比的话，那过去皇帝都没有这种生活嘛。
对，我想请博凡你讲讲，你年轻的时候，在也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生活的？
我刚才讲了，住的条件，纵向的就没法说了。你要是有个 BB 机，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
有个那个数字 BB 机都是很奢华的事情了。
对，
挂在腰间，有时候那个
恨不得
没人呼你都要
想想，
希望谁来呼你一下，叫一叫，就那种感觉。纵向的是没法比的，因为时代完全是不一样了。
嗯，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实际上它都有一个福利，就是这个水涨船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每一个时代所谓的贫困线，可能是另外一个时代的
中产阶级。
对，这甚至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拥有了冰箱。
对，
在古代有一块叫什么
冰窖胡同。
对，那就是存冰的，那只有到夏天谁有权利享用呢？那只有皇帝能够享用冰。
嗯，对，
不能这样比。但是呢，当时我看了以后有一个感觉，这是不是一种太过度的渲染这种事情了
啊？这个电视片是在一个主流媒体上播的吧？
是北大的一个老师，
嗯，
深入唐家岭，用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嗯，
描述他们的
叫技术报告嘛，
这种生存状况。
对，
而且蚁族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报告里提出来的，
所谓的纪实文学嘛。
不是纪实文学，它有点像社会调查
和
人类学那种
研究的这种，
有点像田野调查这种报告，就指出了这种生存状况和里头遇到的种种的困境。据说呢政府部门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关注。
我们想想哈，在若干年之前，
嗯，
当时你说咱们的国家领导人那个时候还是年轻人，
嗯，
他们漂洋过海啊，
嗯，
挤在一个非常肮脏的船上，是吧？
嗯，
去到巴黎也好啊，伦敦也好，
嗯，
上个世纪是吧？
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估计生活也很糟糕，
嗯，
是吧？
对，
你现在看着他们当时也穿着一些西装拍照片，是吧？
啊，
那其实估计那个时候呢，也是挤在地下室啊，而且那种生活的落差也很大，你知道？
我们中学时候读的课文里头，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写冼星海的，
嗯，
冼星海在巴黎学的是音乐嘛？
对，
有一次。是得了小提琴的大奖，他是饿着肚子，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嗯，
强撑着上台就 表演了一曲，结果呢获得了大奖。举办方呢就问他说，你的奖品可以自选，你可以挑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奖品。他说我想要饭票。然后说完这句话就晕倒了，
饿晕在地。
对，
这样的情况在当时100年前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再往前30-40年前，
对啊，
47年
下乡，
下乡其实是比现在这个状况要悲惨的多。
对，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起我的舅舅是吧，那个时候他们到农村，就是今年下乡嘛，然后呢有一次呢，我的其中的一个舅舅呢据说是拉肚子，然后呢在房间里面快就拉死过去了，3天就没吃东西，差点死了。后来我妈去看他的时候呢，哎呀，看着他的弟弟这样，哇，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呢这个我舅舅呢就靠自学慢慢学习这个精神分析啊，还学精神分析。小的时候我到他家里玩的时候，居然看到了一本梦的解析呢，还觉得完全看不懂，除了这个标题以外。后来呢再去学这个高精度的设备检修啊什么的，后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医疗设备工程师。但是年轻的时候他的确也吃了很多也是类似的苦啊。我想讲的就是说，好像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单独来看，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让人感到悲怆的东西，但是你把它放在历史长河看，似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都有类似的情形。年轻人在从一个比较低的啊窘迫的地方啊，进入到一个相对更多机会但是压力也很大的一个地方，在那个转换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让自己的身心性啊就极大的扭曲挤压这么样一个过程哈。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们，我是说100年前30年前，那个时候人们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而现在的年轻人，那个时候起码大家没有那么抱怨。
不，这个最后就甚至是作为美谈嘛，
对啊，
冼星海饿晕呐、
不管
是一种
美学，
作为美谈呐、励志啊这样的故事。可是现在这些被采访的人都好多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怕老家的人看见他们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对对，就坦白说，我觉得我们不是站着说不腰疼，我真的是觉得也很同情。我真的觉得说，当今年轻人在奋斗的过程中很不容易哈。但是我只是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在经历这样的苦难生活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抱怨，而现在却有？我是指一个现象。你怎么看这些？
我觉得对于这种蚁族现象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从社会的这个维度来看，它确实反映了一些问题。
对，
大学生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最后是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值得我们的大学的老师管理者来反省。你们培养了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作为一种产品出来没有实现它的价值？哎，有人说我买了一个坏的产品，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我可以退货。现在呢，我是作为一个原材料进去的，
我
花
了
钱
啊，
我给了钱让你来生产我
啊，
成为一个产品，最后我不合用，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产品没有得到我的预期的那个回报的话，我没法退啊，我没法跟大学说你把钱给我退回来。
对，
还有这些年的扩招啊，还有一些教育上的导向，过分的注重学历教育，不注重职业技能的这种教育啊等等，造成了很多的学非所用的东西
啊。这是
这是社会层面的，
对
啊，这以前我们讲到过。还有一个从我们个人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过分的去渲染这些东西。当然这里头我觉得媒体也是有一种责任的。媒体啊，在西方的传播学里头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叫真实的谎言，或者借真话来撒谎，这样一个概念。
在佛经里面，道家里面叫借假修真啊，媒体呢就借真说假
啊。你作为一个媒体，值得你关注的事情有10000件，少一点有100件，为什么你偏偏来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真的，但是
他在
大家的预期当中，媒体应该讲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事情，
对，
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么一渲染的话，它就会极大的放大它的效果。我举一个例子，飞机失事。其实呢，每年全世界掉下来的飞机啊，没几架。说实话，
您这说真的是不腰疼。但是客观上来说，跟别的比啊，
全世界掉了几架飞机，我们一年下来，我们自己都是有印象的。
对，
法航飞机失事，一旦出事以后，我们可能就谈了一个星期、一个月都在谈这个事情。
对，
当然了，这些人突然遭此横祸，我们确实表示非常同情。但是这 这100多人，他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去关注，这样就放大了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危险性。就在此期间，你坐飞机的时候，我有体验，明明是好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期间有一条新闻说哪儿飞机失事以后，你确实觉得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全感。有时候那个气流大一点，那飞机颠一下，你心里头都在打鼓，就
把所有自己做过的坏事全部忏悔一遍，决定只要让我安全落地，我这一辈子什么坏事都不干，绝不克扣员工工资，绝不拜任老板，你对老婆要忠诚，我全都来了。
事实是怎样的呢？飞机是全世界所有交通工具里头出事概率是最低的，应该说是最安全的一种。
死亡人数远远少于每年被椰子掉下来砸在头顶上砸死的人。
不，你别说，那是太小的事情了。就每一个城市一个月统计下来，路面上有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加起来可能就是掉几架飞机的那种大城市里头。但是呢，大家不会去关心这个事情，一天就那么死3-4个人，加起来一个月也是100多人哦，快一架飞机的数量了。这个城市是这么多，那个城市全世界有多少个城市啊？你想想那是掉多少架飞机，但是大家不会去关心，因为那个事情啊它不刺激，不会去报道这样的事情。它只会报道有戏剧性的、有突发性的，像某电视台突发事件直播，那他才可能会有
收视率，
收视率是这样，
广告商的关注，对不对？
对对。
所以呢，这个问题背后还隐藏了一个什么样更深的、让我们值得反省的东西呢？好，稍事休息一下，就继续回来到东吴相对论。
媒体为何会过分渲染蚁族现象？无房、无配偶、无固定工作、高学历的青年人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所处的境况？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是怎样看待放逐对于人生的意义？为什么说没有人值得你怜悯，也没有人有权怜悯别人？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揭掉蚁族的标签。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老吴跟我们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传媒呢，它的本质特性里面呢，有一种用大量的篇幅去报道那些刺激的小概率的事情，从而呢给我们产生了某一种的错觉，认为比如说它70%的版面关注了这些事情，让你感觉到生活的70%都是这些东西。
不同的话语诠释的人说同样一件事情，它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个人的，以前当我是个普通员工的时候，比如到哪儿去，到上海出差，我就顺便问一下谁来了没有，谁没有来。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就是出于礼貌或者说好奇，
对，会口痒
就问一下。但是呢，后来别人就说我对谁谁谁特别的偏袒，原因就是因为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到上海出差，我问了这个人来了没有。这个事情其实
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是主编了，
所以这个媒体它也是这样的。你说一件事情跟普通人说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当你把你的镜头、把你的笔触对准一个事件的时候，你以为你在说真话，实际上你放大了好多，你瞒了好多东西，你也骗了好多东西。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就是说防骚网，我们在很多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都会有防骚网，救生员会提醒你不要游到防骚网以外去。
对，都是那个故事嘛，救命啊救命啊，有鲨鱼是吧？
对对。其实全世界每年在游泳的时候死于鲨鱼袭击的不超过15个人。还有一个有趣的数字，就是全世界有的是干活在树林子里走，有的是旅游在那个椰树林子里头走，被椰子掉下来砸死的人超过150人，是这个数量的10倍，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个数字。
对呀，每年人们
假如哪一个地方
人们吃掉的鱼刺杀死的鲨鱼有1000头是吧？1500条鲨鱼也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您继续说。
因为什么呢？因为椰子掉下来砸死一个人，不构成那种突发事件的那种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它不惨烈，它不血腥，就新闻报道所需要的那些特殊的要素它不具备。但是假如说有一个旅游胜地有一个人被鲨鱼咬死了，那这个事情甚至会成为国际新闻。 这就是说媒体其实他会把某些事情放大。我们绕了这么远，我们就回过头来说彝族这个事儿。彝族这个事儿确实是存在，也许在北京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无非就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北漂而已嘛。
对，
一种比较低端的北漂彝族嘛，高端的想来当演员想成为明星的在北京飘着，
对、
啊、吧，这一种呢它只是比较低端的而已嘛，只不过说那个地方可能是离中关村比较近，好多做 IT 的找一份工作虽然是比较偏，但是他如果是到北四环这些所谓高科技公司聚集的地方，他比较近，正好这个地方就聚集了一批人，他的生存状况可能真的就是那个样子，但是由于这个媒体这种报道啊，就会把这个事情就放大好多，就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一个事情。
嗯，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他写了很多小说，他也是一个传记作家，他研究了很多的历史人物，其中呢，在一本书里有一章节吧，就写了叫《论放逐》。
嗯，
他研究了很多的历史人物，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发现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都经历过被放逐，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没有经历过放逐就能成为一个
伟大的历史人物。
伟大的历史人物，
叶宁啊什么的，是吧，都是这样嘛。
屈原啊，是吧，是吧。
对对对对，
放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认的价值，自认为的价值，或者别人把你捧起来加在你身上的价值，突然有一天全部归零的时候，让你重新来思考自己的价值，重新给自己定位，让你回到一个无依无靠赤手空拳，
同时呢去到边缘
啊。
你以前曾经有一度在中心，比如在学校的时候，
对啊，
你是中心是吧，你还是文艺标兵、突然一下你变成城市的边缘人，
对
啊，你以前觉得那个人距离很远的是民工的事情，突然做个大学生，你现在我怎么成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其实也是一种放逐嘛。
嗯，对，
嗯，
假如说啊，你一个大明星突然在一个地方他不看电视不认识你，那你其实也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放逐是一个广义的，它是一种警醒，让你从你外在的东西加于你的所谓的那些价值一下子给你剥离了，资产全部给剥离，只剩下你自己的时候，让你重新来想自己，我有什么，我要什么，
我是谁，
我要得到这些东西，我要放弃什么，我要怎么去努力等等。这就是每一个有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都会经历的，我们很多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也会经历这种被放逐的阶段，只不过是没有载入史册而已，是吧。
对于自己的历史来说，
嗯，
其实这种放逐也是某种很有价值的回忆。
对啊，它实际上就是把你植入了一种新的坐标，让你从某种幻觉当中出来。
嗯，
司马迁的《报任爱书》里头说那一段话嘛，很多人都背得下来嘛，什么左丘失明，屈原放逐乃有离骚嘛，
嗯，
谁谁谁怎么样才有什么什么嘛，是吧。连唐伯虎都写过一首什么什么，这个人那个什么，孔子断粮饥也忍，是吧，明子单衣寒也忍，什么什么忍，他就一百首。实际上这个忍也就是一个被放逐的状态。但我们有时候就同样，如果你的视角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半杯水的问题，只剩半杯水和还有半杯水，视角不一样，你对同一个事情的解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新闻本着啊要报道这些所谓民生啊，这确实是他们应该关注的，但是这种基调，很多这样的事情凑到一起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价值，一种就是
自己都没有
内在的关联啊，就像枯藤老树昏鸦，
对呀、
啊，这三个排到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了
一种意象，
内在的一种关联。
对，
这个时候呢就会把我们年轻人的那种情绪啊引向一种负面的状态。事实上呢，这种放逐，我觉得也许这里头将来会有人有一天20年以后的传记里头会写到他在唐家岭的这个经历，是吧？
是的，也会有很肮脏的饭，最后呢怎么样打拼出来？
对，
然后这段经历呢就变成他的传记当中值得炫耀的一段，
对
吧？你为什么不想想有一天你的苦难会成为你的炫耀的一部分呢？对吧？啊，所以呢，我觉得老吴在今天谈到这个话题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这样的生活是很悲惨，是让人很郁闷。 但是我觉得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化解的超越它呢？你是不是能够站在未来的时间，有一天觉得说把你的苦难作为你的人生的一部财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心法的问题。
嗯
啊，没有人能帮你。
嗯，
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人能帮谁。
嗯，
只有自己能帮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啊，
嗯，
并不是说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和老吴，我们也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岗位当中，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最后呢，我们坦白说，以我们的过来的经历来说，我们相信，的确，所有曾经让你难过的事情，你放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你有一天多多少少会感谢他。
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值得你怜悯，
嗯，
也没有人有权利怜悯别人。如果你换了一种角度来看的话，
对，
为什么不值得怜悯？就是你虽然处于这种困境当中，怜悯是没有太多的价值的，在哪儿都不相信眼泪。都不相信这些哀叹的东西，这说起来真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之所以有种感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首先是我自己
也是这么过来的，
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并不可怕。我们说了，人最可怕的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我是一个蚁族，这是不一样的。
我是一个房奴
啊！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讲到过，有人啊，他在不知道"晕车"这个词以前，他晕车啊。
顶多有点不舒服，
有点不舒服，一会儿他就过去了。当他听说了"晕车"这个词的时候，他一上车有一点感觉，哦，我晕车了，马上这个概念就会强化自己的这种感受。抑郁症往往也是这样。我跟好多朋友说，不要认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每个人都有抑郁的时候。
当你意识到自己得抑郁症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界的人》，感谢老吴，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什么是真正的愿景？如何让企业的愿景落到实处？稻盛和夫是如何做到让员工对企业文化感同身受的？愿景一词从何而来？为什么说真正的愿景是可以视觉化的？愿景与高瞻远瞩的人之间有何种联系？为什么说高瞻远瞩的人通常会异想天开？成功的创业者在面临绝境的时候为何不会退缩？为什么愿景对创业团队至关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愿景的力量。